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20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云天。周二，美国再次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以哈战时人道主义停火的决议草案，并敦促安理会在呼吁停火的同时要求哈马斯释放人质。当天13名安理会成员投票赞成这份由阿尔及利亚起草的停火决议文本，英国投弃权票，而美国第三次否决了联合国的此类决议。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上周六表示，美国将否决这项决议草案，因为担心该决议草案可能会危及美国、埃及、以色列和卡塔尔之间旨在促成暂停战争和释放被扣押人质的谈判。他周二告诉安理会，阿尔及利亚提出的决议将对该地区正在进行的敏感谈判产生负面影响。格林菲尔德在投票前对安理会表示，在没有达成要求哈马斯释放人质的协议情况下，要求立即无条件停火不会带来持久和平，相反，这可能会延长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战斗。日前，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尼在狱中死亡后，欧洲多个国家政府周一召见了俄罗斯驻当地的外交官。法国外交部长塞茹内在阿根廷访问期间表示，巴黎已经召见了俄罗斯驻法大使，而挪威外交部也发表声明称，已要求与俄罗斯最高级别外交官就纳瓦尼之死进行对话。周一早些时候，芬兰、德国、立陶宛、西班牙、瑞典和荷兰等国也发表了类似声明，称他们已召见俄罗斯大使馆的外交官。英国上周五也采取了相同行动。西方国家一致将纳瓦尼突然死亡的责任归咎于莫斯科，因为他死后，俄罗斯反对派在总统选举前一个月失去了最重要的人物，而这次俄罗斯的选举预计将加强普京的集权。欧盟预计将寻求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美国总统拜登周一也表示，他正针对莫斯科考虑更多的制裁。周二，据土耳其当地媒体报道，土耳其当局拘留了6名涉嫌为中共情报部门工作的人，他们涉嫌刺探土耳其维吾尔族人情报，还有另一名嫌疑人正在被通缉中。报道称，伊斯坦布尔检察官确认了7人的身份，这7人被指控收集土耳其维吾尔人协会的信息，跟踪维吾尔族社区知名人士，并向中共当局报告。土耳其没有说明这些嫌疑人的国籍。据估计，土耳其约有50000名维吾尔人，是中国以外最大的维吾尔族社区。北京在对待新疆维吾尔人的问题上，受到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各方关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曾指责中共对维吾尔人犯下种族灭绝罪。联合国2022年的一份报告，详细列举了中共在新疆集中营对维吾尔穆斯林实施酷刑、性暴力以及强迫劳动的可信证据。中共否认这些指控。周二，由英国国家打击犯罪署和美国 FBI 领导的国际联合执法行动宣布逮捕并起诉了 Lockbit 勒索软件团伙的成员，这是警方史无前例的一次跨国行动，打击了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网络犯罪团伙之一。 Lockbit 勒索软件是一种加密病毒的恶意软件，针对企业和组织进行勒索，通过胁迫目标支付赎金来解密或用数字密钥解锁数据来赚钱。近几个月来，该团伙的数字勒索工具已被用于对付世界上一些最大的企业和组织。周二，在宣布瓦解该组织后，美国和英国当局还表示，他们开发了一种软件，可以让全球的受害者解密被黑客锁定的计算机。美国司法部表示，该犯罪团伙已在全球范围内针对2000多名受害者实施犯罪，收到超过1.2亿美元赎金，并提出了总额为数亿美元的勒索要求。司法部还宣布起诉了2名俄罗斯男子，这2人被指控使用 Lockbit 的勒索软件攻击全球公司和组织。当地时间周二，中共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2月份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在维持1年期 LPR 不变的同时，将5年期以上的 LPR 利率下调25个基点，从之前的 4.2% 下调至 3.95%， 这是该行提振经济、刺激房地产市场的最新举措。这次下调幅度之大前所未有，超过了许多专家的预测。这项中长期贷款利率已经进入历史最低水平。路透社报道称，这表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降息周期开始了。在中国股市上，房地产业和银行业的股票周二有所上涨， 但是投资人对股市的信心并没有明显提升。中国沪深300指数周二早盘略有下跌，沪指几乎没有变化。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经济学家们虽然认为这次降息是有益的，但是中国经济目前真正需要的是政府增加开支，推动经济增长，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遏制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恶化。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云天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